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到这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这个就是瞎子的，就是瘫子的故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圣八的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那我想大家读完了应该觉得我们已经讲完了。所以补充，如果大家读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多半就读到前面十八节就完了。那么我们可能十九节到四十节你还是读，但你觉得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怎样读圣经。那读圣经有个秘诀，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它的上下文。圣灵启示他的话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要问说主的话到底讲完了没有。比方说，这里明明圣灵借着老约翰，特别在主的三十五个神迹里面讲了瘫子神迹这件事。我们说过，这个神迹在约翰不光是指说他神行的奇事，不是。这个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讲到这些神迹的时候，圣经里面特别用的一个字叫 sign， 就 sign 就是指标的意思。所以呢，这些神迹原来都是指标，原来它背后有一个意义，有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为什么三十五个里面圣灵特别拣选的这个八个，当然有它的原因的。而且你看，把它配成套，把它配成组的，两个两个组，两个两个一组。那么然后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刚好发现是第一组，就是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从零到零。然后呢，因着我们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平时自己不能生活，我们在婴孩上只会哭，所以我们就会祷告。所以到第二组你看你就讲的祷告，所以神迹和祷告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三组，从属灵的层次来讲，好像我慢慢慢慢到了第三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这一组呢，是讲到瘫子的故事，也讲到瞎子。那在属灵成长过程里面，你看见我们要会走路，你怎么叫成长呢？我们会走。你怎么知道我们成长？我们会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会祷告，我们也蒙学了许多功课，但是我们会走路，因为什么？我们就像一个瘫子。还有我们会看，就像瞎子一样，但是我们怎么能走，怎么会看，这是神迹的结果。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想我们很清楚已经看过了，我们大概说好几个方面来看过了这个瘫子的故事。但是呢，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呢普通以为到十八节主的话就讲完了，没有。关于这个瘫子的故事，你看主还有话要说。其实呢，你一直读完了第五章，那么可以说瘫子的故事才完，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你继续把读下去，你没有听完的再把它听完以后，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个瘫子是谁。当我们主，我们普通说有的人讲话话中有话的，那么我们读行神迹也这样，他不光在这里医治的瘫子，这个瘫子当然是个个案，这个瘫子当然代表，比方说这个瘫子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还有，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我们能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有同样，我们也希望能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也祷告说但是这个神迹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呢，如果你把这段经继续读下去的话，那你看见我们的主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这里事实上给我们看见那个瘫子是个瘫子不错，但实际上来说呢，到底谁是瘫子？如果是指标呢，在整个指标里面， 那么这个摊子到底代表什么？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应用，因为我们在所谓的事情上就是瞎子。但是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故事来说，等到这个，等到我们知道这个摊子，这个摊子病医好以后，那谁第一个反应最激烈？反应最激烈的是谁？按理来讲，全世界为摊子高兴都还来得及。一个谈了38年的摊子，现在呢，主竟然医治他，这个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但是事情就来了，就有许多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兴，但有人不高兴。有人反应非常的激烈，反应非常激烈是谁呢？因为那天刚好是安息日，那有一般人呢，根本是法匠，他们不光遵守律法，他们结果变成法匠，你看见吗？然后他们认为那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个医好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弟兄们，你想想看，一个躺了38年的人，就是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他就不能够起来了，你看见没有？这个安息日是为了人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没有安息的人，他结果在安息日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他祷告，因为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是那个安息日比这个安息日对于谁呢？对于这个摊子来说是更高兴的，因为那个安息日他过了多少安息？也许过了338个安息，没有个安息日叫安息的。那么这一天，因为他病得的医治了，他心中的重担终于放下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他真正的安息，这是最快乐的安息日。但有人没有安息，谢谢吧。安息日结果叫那些法家，那些犹太人反而失去了安息。他们不光失去了安息，而且他们激烈，他们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呢，他就问他说：“但是，所以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谁呀、啊？”这个摊子就说了，他说那使我权益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了，所以我拿这个褥子走了，因为我顺服了，所以我的病就好了。那么然后他们就问他说，那么拿褥子什么人？他不知道。所以就此呢，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摊子他不认识我，但是后来我们的主在店里遇见他，我们昨天不是说过了吗？你如果到店里要经过两门的，所以你晓得现在这个摊子啊，他不是一下子心里这个怎么讲，不是一下子心里这个心理作用他就站起来了，不是。你知道很多神医大会一点都没有错，到时候呢，这个有的人一再为你祷告，或者一有什么举动，有的人真的就好了。但是有的人没有错，是那一件好。但是过两天他又躺下去了，有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摊子是不是说他一下子受了情感的什么激动，或者是一种某一种超级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叫他起来行走的？但是不是，你看见吗？他现在能够一直往前走，从我请大家，如果下一次你如果去过比什大，是不是你怎么看？你从比什大，然后过了杨梅，然后再到店里面，现在主角的店里面遇见他的，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病真的好了。他不光好了，而且呢，现在他能够到店里面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确充满了什么，的确他心中充满了感激。那个日子那天安息日是个真正安息的日子。38年没有安息，那一天他得了安息，但是反而你看犹太人失去安息，稀奇，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犹太人最骄傲的是安息日，安息日什么工作不做，他应该最能够得到安息，但反而这些人失去了安息。所以后来主耶稣就在殿里就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变成摊子和犯罪有关系。38年前他犯了罪，结果他变成摊子，所以主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人他不只是贪死，这个人也是罪人。那这句话为什么你圣灵要这么说？因为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是连在一起，这个可以说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等一下我们就懂了。所以然后那个人就告诉犹太人说，是他痊愈的是耶稣。好了，那现在问题在了，下面接着就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并且要杀他。这个并且要杀他中文是没有的，如果你读 King James 就加上这几句话，但有原文有没有并不重要，因为下面十八节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主耶稣，这个时候因为主耶稣医治了病人，因为主耶稣叫三十八个安息日没有安息的人，到了最后安息日，他终于得到安息了。结果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在犹太人认为他是千错万错，所以呢，他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当一个人能够把律法，他能够顺服律法的一个地步，到了法相的地步，你看见他根本钻到他世界的牛角尖里面去了，他忘记了我们的主是安息日。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犹太人逼迫他，所以我们的主呢就对他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的我父当然是个神来说的，那么尤其这件事跟安息日连在一起的。当犹太要逼迫我们的主，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然后主的回答是，你讲的安息日，那么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好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你记不记得神做神的六天工作以后，神就安息了。神安息了，证明神满意了。只有神满意了，他才能够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能够叫神满意，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因为神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当神工作完了，结果他能安息了，你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完全满意，随时能告诉我们神就安息。这是第一个安息日，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神我不做事直到如今？我如果说我不做事直到如今，那就给我们看说安息日，这就是给我们看一说不错，神曾经一度安息过，但是现在有新的局面发生，有新的情形发生了，因为人犯罪。那么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弟兄姊妹生了爱罪人，现在神不能再安息，神失去了安息。你看见吗？因为现在神一定要工作，什么工作呢？现在的工作不再是创造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人留下烂摊子，现在人犯罪，人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失去了安息。所以从此以后，所有安息日，犹太人可以守安息日，但是那个安息日神不能保守，因为那一个安息日主不是神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在拯救许多人以前，他先预备救恩，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就是呢，等到整个救赎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看见人又可以安息。那么现在如果人有安息，就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人已经罪里面脱离，人已经从罪的审判、罪的诠释里面脱离了，现在他又能够享受安息。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中，什么时候我们就像三十八年的摊子一样，那弟兄姊妹，从第一个安息以后，按理来讲神应该继续安息的，神没有，本来好像神可以度一个完美的假，现在不行，就在度假的时候，你看见出了事，人出了事了，这个时候他不能说我继续度假了，不能，我不能，我这个假我都不下去，这个安息我什么，这个安息我做不下去的。所以虽然犹太人他们仍旧住千千仍旧住了好多年的安息日， 弟兄姊妹，每一个安息日主的神都没有关系，他都在这做工。所以当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看多少安息主就是为着预备那个救主，原来的救主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么只要女人的后裔降生在世界上，那弟兄姊妹人就有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忙的神，我不做事直到你进，然后他说我也做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工作不再是创造的工作，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乃是救赎的工作。这个38年的摊子，他是个罪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主救他，不光是因为他是摊子，在摊子以前他们是个罪人，所以主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在38年的安息日里面，最后那一安息日是真正这个人得到安息。他怎么得到安息？因为他遇见主了，主叫他痊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叫他从那个罪的权势里面脱离了，本来不能走的现在能够走了。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的释放，什么时候我们的痊愈，什么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有了安息，真正的安息。换句话说，在旧约安息日不过是个影子，到新约安息日就变成实体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随时随刻都享受安息。所以为什么基督今天我们不再说安息？你看弟兄姊妹，你如果懂得这个，你就知道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每时每刻我们都享受在基督的安息，并不是七天里的每一天都是安息，都能够享受在主里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主对着那些要逼迫他的人说，他在安息做的这事，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下面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安息，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然后从19节我们的主一直这样讲到47节。那不要忘记，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仔细读过的话，你多读几遍，要多有点远的，你就慢慢的知道说，原来这段话是接着前面那个神迹，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那个38年的摊子，它所代表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反过来说，这些犹太人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摊子，38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么多神迹里面，为什么圣灵特别拣选了38年的摊子？有意思的，如果你没有读19节以后，你可以猜想说，哎，这个38年会不会是犹太人来说的？但你如果等着读下去的话，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慢慢就明白了，原来这38个年摊子的故事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主，到底怎么解释这件事？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光是38年的摊子是摊子，犹太人也是摊子。这些要逼迫主人，要杀害主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摊子，他们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形容的摊子。所以如果你把下面的圣经仔细读过以后，你看见很清楚，这个38年摊子得的依据是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些犹太人要信主，有许多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犹太人，但是在这里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他们要逼迫神的圣者？明明我们主是神所打发来的，而且明明我们主与父原为一，而且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弟兄姊妹，因为父没有安息，所以子也没有安息。所以因为父一直在做救赎的工作，现在我们的主也要做这个工作，而且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他的工作。在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主不会有来信。所以因此呢，现在我们就懂了，原来我们的主医治那个病人，然后根据他的解释，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摊子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故事，原来这个摊子应该是代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代表整个犹太人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得了什么教训？所以如果你读前面十八节，你知道的摊子，但是你读到后面以后，你才晓得说，原来在犹太人身上他们怎样是个摊子。那么因着他们怎样这个摊子，给了我们基督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所以就是你，如果你仔细读上面的话，你就发现说，只有你把这些继续读下去以后，然后你才懂得，才懂得到底我们的主，到底我们才真正的解释了这个三十万，我们才真正的明白这个神迹是什么样的神迹。那么好了，那么这里有几个重点我要提醒大家，虽然这个后面很长，但是我点一下就可以啊。我盼望就只能记得我们该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那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第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的事指给他看。所以到底父在做什么事，子也做。所以我们主所做的不是在父所要做的事情之外没有。所以他怎么说呢？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事指给他看，然后呢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刚才所行的神迹。所以刚才所行的神迹是父工作的一部分，主要做的事情一部分，然后主指给父指给在这么多摊，在这么多摊子杀人，在第十把池子里面，你看父把他要所做的功指给我们的主看。那么在这么多里面，我们的父好像举个指头上是这个人，就这个三十八年的摊子。那么好了，我们的主就做了，然后呢他就得了医治了。那么这就是这些事，但是他说还要比这更大的事。这些事是父的工作，但是现在他要比什么指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到底我们的主要做一个比什么样更大的事呢？那么很清楚，下面他就解释。那么这个解释什么呢？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提到起来，只有两次提到起来，所以这就可以彼此解释了。那么我们的主对于摊子怎么说呢？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很清楚，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么这个摊子不能走了，他有腿，他腿已经死了。所以实在说这个走路来讲，这个人根本是死人。但是这个死人怎么说？起来，结果他就拿着褥子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是小事，这个不是更大的事。更大的是什么？更大的是不将要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些罪人，死在罪恶过半中的人，我们通过了死人。但是呢，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他们活着。所以就是呢，我们每一次蒙恩得救，我们就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不仅与基督同死，而且要与主一同复活，要与基督一同起来。所以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死人。你看见了，我们就是这个三十八年的摊子所代表的。但是感谢主，只要主叫我们起来，我们就活了。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是起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每次来到聚会里面，你想沉得很，祷告聚会里面沉得很，波比就会沉得很，每个聚会里面沉得很，许多的遭遇叫你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沮丧，你根本起不来。 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起不来，我们怎么能够长进？当我们起来，我们不像开始一样。我们说，我们知道那个池子多么多，我们知道那个池子只要进去，这个道理我们通都懂。我们不需要听了多遍多少遍道，什么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属灵上我们就是起不来。那就感谢主，这就是神迹。当我们主一动起头的时候。你看见吗？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只有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很清楚，这就是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永生，不至于定死，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这个是主对着犹太人说，你看要这么你稀奇，到今天犹太还觉得稀奇，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得救？为什么这些死人会起来？这些瘫子能起来？因为主的确确，父的确确要比更大的事指给他，所以为做这件事，我们主他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为我们从死也为我们复活升天。然后呢，他把生命释放出来。今天我们所得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就能够说起来，拿过你的肉身走。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所以从前是肉体拖着我，现在我们可以拿着肉身走。从前你看见吗？从前我们动都不能动，但现在感谢主。我们能够行走，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所行的神迹都是这个神迹。但是不是如此，你再读下去，那是三十节以后，三十节以前给我们看见主要做的事是在基督中间，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因此呢，我们就像那个瘫子一样，因着主动了他的指头，结果那个神迹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好，那么下面从三十节一直到四十七节，那么特别讲到你们，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人。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信主？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主？其实啊，不要忘记，他们不能接受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人为主做见证，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所以就这么明白吗？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原来他们就是死人，原来他们就是瘫子，原来他们的情形就，所以就这个，你看见这个犹太人的例子就是瘫子所给我们看的例子。那么好，如果你读下去的话，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结果呢，你看神兴起了两个见证，如果读下去的，一个是从人来的见证，那就是谁来做见证呢？一个谁来做见证呢？就是施洗约翰做见证，很清楚的。好，但是这个，所以这是施洗约翰做见证。然后三十六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传来的。那么好了，为什么我比约翰有更加的见证呢？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那么什么叫做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当然就是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十字架那是为主的见证，但是刚刚好十字架是他们的契约。就是明白吗？他们定他十字架，他们怎么觉得定十字架一定是受主的？他们没有想到十字架乃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很清楚，犹太人不相信十字架。犹太人暂时喜欢施洗约翰的光，这是很清楚的。但不要忘记，施洗约翰是为真理做见证，施洗约翰只不过也不说看那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犹太人先是神打发他的先锋，他们不相信；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做见证，他们也不相信。那也不光如此啊。你如果再读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件事，犹太人不能够推诿的，就是我们父自己 都为我们主做了见证。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也许你就纳闷，那么到底父怎么为他儿子做见证呢？你要读上下文，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你读到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那么你们为什么查考圣经？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希望得永远生命，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亲自为他儿子见证，是在哪里做见证？是根据什么做见证？是根据圣经，就是他的旧约圣经。所以很清楚，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把神的话给他们，旧约完全给他们，神的圣言给他们，神的圣言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谁有神的话，谁最容易相信主，对不对？最容易相信，因为神自己做见证。所以整本圣经乃是神为他儿子做见证。我举个例子，以赛亚书53章。如果今天你把以赛亚书53章把它写下来，或者你把它打下来，然后你告诉你犹太朋友，哎，你说这个，如果他是不大读圣经，如果读圣经不大读圣经的话，你让他读。因为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哎，这是你们基督所说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10个有9个肯定这样说的。然后你告诉他说，不，这一段圣经刚刚好就是在你们的圣经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神在与以赛亚书53章为我们主做的见证，那个在公元前主钉十字架以前大概800年，神就做了见证。你看见将来有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弟兄姊妹，神把他击打苦害了。弟兄姊妹，结果为我们完成了何等的救恩！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见证是什么？但很稀奇啊！犹太人读圣经，读以赛亚52章，你知道他们每个礼拜六都要读一段圣经。所以，如果轮到以赛亚书的话，他们一定会读，一定52章一定有的，有一次读52章。但读了52章后，下个礼拜应该是读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你去问他们，他一定跳过去，然后一定有54章，稀奇不稀奇？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见证在哪？神的见证就是以赛亚53章，他跳过去，他们拒绝神的见证。所以神的话变成被追逐的话没有错啊。他说第45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要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不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都是一个指着主之主所写的话，但是犹太人怎么样？他不相信，他们就是不相信。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不是没有话，他们有神的话，而且神把的见证放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在旧约有333个预言，神老早说了，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结果后来果然主耶稣第一次来，完全应验他什么都要降生。他生以前有一颗心，那颗心呢是诞生的时候出现的，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一次。你看见这连最细的天文的这些现象，圣经都已经预言了，有333个。为什么？因为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叫人怎么可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圣经，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一本书的民族， The people of the book。 他们这一般的人，他们最骄傲的就是一本书。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了这个以色列，一起去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哭墙的话，你知道到了哭墙啊，每天都有人庆祝这个什么，庆祝这个成年礼。成年礼是13岁的时候啊，全家因为孩子成长了，结果就要到那里庆祝。庆祝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子呢要送到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里面都是摆的旧约圣经，一个书卷一个书卷。那么你怎么知道一个孩子现在长大了呢？他现在可以读圣经，可以读神所启示的话，所以呢他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说的，所以然后呢他就把那一卷拿来，然后就大家就抬他游行，那么这就算是成年。所以什么意思？一个成年的犹太人现在对神的话可以负起责任来，一点一话都要负责任。 不光是对以赛亚五十二章的负责，以赛亚五十四章的负责，也要对着以赛亚五十三章的负责的。但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经过这么多年了，犹太人一直以那本书做骄傲，那本书就是圣经。他们不光圣经，而且他们查考圣经，他们查考圣经真的话，真是用所有的方法。他们有四层圣经读圣经，第一层是字面要了解它，那第二层呢，要这个你要做一方面研究，然后归纳，最后呢，哎，你知道，比方说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完全用科学的精神来解。然后第三层呢，可能是灵异的去解释它。然后第四层，反正一共是四层，每一层的方法都有一个名字的，希伯来的名字，而且你把这个每一个希伯来的字，这个最后第一个字母，如果再因为四个字有四层嘛，所以有四个字，四个字母再拼成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是乐园的意思。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你就得到乐园，因为内容有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如何，犹太人就是什么，就是读圣经的，而且他们读圣经一定要摇头摆尾，就像中国人从前老古这个古这个什么老学究，你看读这个五经的时候一定要摇头的，那么他们也是一定要这样摇头的，所以变成习惯了。所以后来啊，他们慢慢就逃到了什么阿富汗这些地方啊，后来慢慢受了逼迫了，受逼迫他们就改了他们的信仰了，改了他们信仰，结果就变成了读可兰经的人。但是很奇怪，他们读可兰经的时候也是这样摇头摆尾，可兰普通阿拉伯人不这样做的，普通的信仰回教都不这么做的。但这些人因为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啊，他们从前读圣经这么读的，现在他们也是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一本圣经，他们觉得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很稀奇，主怎么说他们？所以他们的光景就证明给我们，他们是三十八年的摊子。为什么？什么是摊子呢？摊子他前面看见的是瘸子，而且看见人真跳进去就好了，他不知道。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摊子对摊子最大的讽刺是什么？最大的讽刺是他前面不是没有守规矩，对所有的问题都是答案，答案就是瘸子。所有犹太答案通通在旧约圣经里面，整个圣经就好像那个瘸子一样。就是你看见所有关于救恩很清楚的，像诗篇三十八篇，像二十二篇。讲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主说我是虫不是人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懂得圣经，你真的明白圣经，顺着圣经，或者是预表，或者是预言，或者怎么样，都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法都在哪里。你只要照做，你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得救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是没有池子，有池子。这些人池子在哪里？池子就是他们的圣经。因为你们查到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他们的存在在哪里？那就是三十八节所说的，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这个道原本是 logos， 我们知道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logos 的重 logos 神的话重在什么？重在真理的道，而这个雷玛就在生命的道，两个都神的话没有错。但问题在这里，他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就原文就他们并没有他们并没有他的话，就是老板就是他的话，谁说话的存在心里。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的难处了。他们有神的话存在哪里？是在书里。书里的话和心里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十万的把千里，不要忘记，书里的话就像那个池子一样，你明明知道，根据里面有个永生，一定会把你带着永生，但是弟兄姊妹，你就是三十八年看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就很，现在很清楚了，犹太人难处是什么？他们有 logos， 没有错。但他们把 logos 放在哪里？是放在书里面。但什么时候神借着书里面的话
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里是什么人吗？那这个就是就是说起来你拿着路子走了，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道。所以就怎么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不是没有话，有话，他们不是没有有圣经，而是话就在圣经，就在书里面。但是问题就是，许多人只会读书，许多人会明白书，这个道是在书里，这个道不是在心里，不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把这个道接到你们里面来？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就这些，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的圣经。弟兄姊妹，今天怎么把神的话从书里面，然后可以移到我们心里面，先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才能叫我们起来的，那个才是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道必须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道在我们里面？怎么道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要肯来到他那里的圣灵，因为只要相信，只要来到他面前，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在书里面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了很多圣经，你也明白了这本书。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可以拿几个神学博士。但问题在这里，神的话是在你的书里呢，还是在你的心？当然在书里面不会跑掉，但是问题光在神的书里面，那不过是老的事。但是今天真正叫你起来寻找的是什么？是里面的话，那个话给你能力，那个话能够叫你起来寻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个以前三十七节中怎么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那么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当然借着圣经做见证。好了，神现在的圣经里面为他儿子做见证，比方说诗篇二十二篇，比方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但是下面主怎么说呢？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这怎么可能？这个做圣经的人居然听不见他的声音，也看不见他的形象，你和他从来没有面对面过。这个做圣经的人从来不去，从来没有面对面。这个做这些从来不去，从来没有听见里面微小的声音，这等于什么？你光有外面的知识，你光有 logos， 这个是 logos 非常宝贝，因为所有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你不做圣经，你怎么会有人嘛？你怎么会有里面的话？但你光读圣经够不够？不够的。光读圣经，你不能把圣经光把它当作一本学问来读。光读圣经，每一次你读圣经，你都是来到什么？来到主面前来读圣经。结果你在神的话里面，你听见他的声音，而且看见他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读圣经，一直读圣经，你还是不能行事，不是你不读圣经。但是就是你光读圣经是不够的，每次读圣经要看见的，不能光用你头脑去读。犹太人就是会用头脑读，所以头脑越来越大，他们都是学者，都是专家。但就是你能不能不做专家，你能不能不做学者一点，你能够从他话里面来听见的声音，来看见他的形象。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我讲他在讲，从前有一个弟兄很贵族，他是个大学教授，大概在丘比顿大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那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大学是进贤派。那么这个地方叫 John Bangle， 他的学问是大家公认的，他的心约是响当当的，那么很多学生当然佩服他。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教授他就是那么敬虔，给人感觉就是基督的荣美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一个学生调皮，他就爬到他的窗子，就从窗子里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去，结果就看到把圣经打开。你知道一个做研究的人，一天忙着电脑啊，忙着这个资料找这个资料那个资料，你知道要用头脑的。但是不，他一把圣经打开，他怎么说？主耶稣啊，他祷告就主耶稣啊，我这又是我们一次的完结。所以对他来说，来到神的话跟前，他不是把话完全当作学做学问，不是的。
当然神的话是可以查考，就说你能查考圣经，所以不要有极端定制，一个从来不查考圣经，一个从来不读圣经的人，你要希望他这个有话是不可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起来行走，不说一面来也由不得我们，因为你看嘛，那么多的人就是主对你对那个人说起来拿你路子，由不得我们。你知道今天有没有瑞玛，由不得我们。今天主对不对我们算由不得我们，但是有一件事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准备好随时随地让圣灵为你给你说话？所以今天当然你要查考，当然你要把神的话恭恭敬敬藏起来，藏在我们的心里，不错。但是更重要的，你看见圣灵时候到的时候，他就把在我们里面已经的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圣灵的道，这个就是这句话，那句话就是起来拿你的鼻子走。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主怎么说？主怎么叫那个人起来行走？你看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叫自己意思使人活着。那么好了，我们就像那个摊子一样，对不对？那么现在主又再加上一句话，什么呢？第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所以这个不是 logos， 不光是 logos， 有圣经不错，你有没有听见的声音？有实质不错，你有没有听见的声音？道理你不懂，办法你都有，你讲头都知道，但是就是我们还是软弱像水，还是不能够长。因为什么？我们都是死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弟兄姊妹，你仍旧读圣经，仍旧像犹太人一样查考圣经，以为内容有永生，而且为主做见证就做见。但是我们肯不肯来到他面前的生命？如果肯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听见这个声音。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一面来说，表面上你看好像这个人祷告都没有，结果主一直都神迹领导他，但这里还是有原因，底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我们是一个明白主话，这个主的话是在书里面，但现在呢，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如什么？就如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感谢主，神儿子的声音能叫我们活过来，神儿子的声音能叫我们起来行走。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犹太人历史，虽然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离开神拯救他们，结果他们漂流三十八年，又回到原点，证明说他们根本是不能走的。他们不能走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主一语道破，主给他们话，他们眼前的的确确看见一个池，也看见很多的人都怎样得了医治，但是他就是什么，就是一筹莫展，就是什么也没有。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需要什么？现在不是你光知道办法，不知道光知道救恩，感谢主，你需要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只要你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死人一听见这二声音，我们就可以起来行走，这个神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一面我们需要主的话，我们需要像保罗所说的，恭恭敬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你的记性好的话，应该把它背过来。有的地方有，我说这个藏在我们里面有好多方法，比方说你可以把圣经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把它背过来，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对你很有帮助？你如果真的背过来，你慢慢你会发现说，自自然然的，哎，有的时候你祷告不出来，有的时候痛苦你祷告不出来，结果你看这些话在里面就吼起来。所以你知道约拿在这鱼肚子里祷告，他最痛苦最没有话的时候，结果他的祷告是最好的祷告，结果那个祷告你把它分析一下，就是所有诗篇里面很多话把它串起来，这证明什么？证明约拿平常就是查考圣经的人，约拿平常就是把神的话恭恭敬敬藏在心里面，等到最痛苦的时候， 他没有话，结果圣灵说出来的叹息，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你看那个祷告是何等的祷告。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今天不只需要 knowledge， 圣经已经在这里，神的话已经藏在这里，这真理的道也有错了，但是还写出今天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对我再说一遍，结果就变成了能力。比方说吧，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在新约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是以赛亚书的话，这个就是你们查考圣经一定会查出这句话，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感谢主，这句话的确在圣经里面，你看神为主耶稣做见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是在书里面，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这句话是广泛的话，是对所有人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许许多人都读了这些话，我相信玛利亚不知道读多少遍。玛利亚每次读到那里的时候，他当然也是童女，所以这句话对所有童女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你想想看，玛利亚读到这圣经，他也读圣经，但他平常读有没有感觉？平常读好像没有感觉，因为是很一般的，很一般性的。但有一天，神果然把那话借着天使再说一遍，这回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回是你要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里面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回主是神怎么说？要给他起名叫以撒。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叫玛利亚非常的叫他非常的这个慌乱。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的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这句话只能够叫玛利亚软弱，不可能叫玛利亚刚强，不可能。因为玛利亚她最，你叫名誉对于童女来讲是第二个生命，所以等到这句话临到她的时候，那个所需要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玛利亚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挣扎，不知道有多少的挣扎，但最后她怎么说呢？她就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那个话在希腊语不是 logos 吗？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不知在圣经里面，不知道人读了多少遍，这是老早是真理的道。但这些话，神对玛利亚再说一遍。那玛利亚当然有挣扎，最后他降服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玛利亚知道他所付的代价是何等代价。不光如此，你知道这件事情成功，不光玛利亚。不光主要向玛利亚这些，主要向约瑟这些才可以。所以当约瑟跟玛利亚都降服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就是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代表那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那句话本来玛利亚走不动，你看看任何一个童女，他只要听见这句话，因为有欢喜，但是因为他走不动，怎么可能走得动？我还没出嫁，这个是怎么能办得到？根本办不到，走不动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他走不动了。结果圣经里面不是给我们看见吗？根据那个预言，当我们主定十字架，好像一把刀插在他心上一样。弟兄姊妹，从此以后那把刀好像从来没离开过。有的世界上要么认为这个这他是不明的女子，要么所有人要称他为有福，许多要称他为有福。因为这个缘故，玛利亚所付的代价所摆上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弟兄姊妹，爱主这件事，奉献这件事，我们都是孩子，没有人办不到。哪一个人不爱钱？哪一个人不爱己？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毛？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能跟随主起来走路，感谢主，都是因为我们听见什么？起来，拿你的儿子走吧。从前是褥子拖着，守财奴永远是前拖着他。但如果主释放了他，他可以拿着钱，仍旧是钱。钱是最坏的主人，是最好的主人。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拿在我手上，什么东西都不能支配我，从前支配我们，从前我们所依靠的，现在不再依靠，不再支配，我们能够健步如飞，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生命的话，需要神儿子的生命。犹太人的难处就是神在圣经里为他做见证，但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得救到现在，参加了多少的读经聚会，读了多少圣经，但是好像你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你也没有看见他的心，怎么可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难怪你怎么走，当然怎么走，怎么走都。所以弟兄姊妹，主需要什么？主需要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最后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她是很怕黑的，所以她晚上睡觉以前，她一定要把灯开着。那么她灯开着还不放心，她还要把圣经呢放在枕头底下，她就这样就安心了。有一首诗歌说，安息就是站在这个神的应许上面。那么他躺在神的应许上面，圣经是神的应许了，所以现在只要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他就可以睡着。那么有一天他就去读圣经，读来读去，哎，刚好读到有一句话说不要怕，不要怕，他这个人心里害怕，他怕黑嘛，所以他说不要怕。然后呢，他就忽然就有一个意念说，哎，让我查查看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次不要怕。那他就去查了，也许拿着看过的呢，不管怎么，最后他找出答案来了。那答案就是一共有365个不要怕。哎，他一算算一年有多少天呢？365天。所以那每天呢，应该可以有一个不要怕，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说，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圣经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呢？他就把这圣经就从枕头拿下来了。因为现在这个话不光是在什么，在书里面，还在他的心里面了。因为在他心里面，所以呢，他就不再害怕。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刚刚蒙恩得的一个小女孩子，她怕黑，结果呢，现在你看见了神的话在她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她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而且也看见了他面容，他能够与主面对面，每天晚上你看见吗？只要那句声音说不要怕，他就不要怕了，他不依靠外面的东西。你看见吗？所以他可以起来行走了，他也可以不怕黑了。这是一个弱女子，这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女孩子。但还有一个真实，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是可以说沙场上的老兵，福音沙场的老兵，在特别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真的做了全世界，可以说全中国基督徒的模范。他虽然受了很多的逼迫，他非常的刚强，他的神经非常硬。那么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明道弟兄。他比你比较，他是专门讲 Christianity， 专门讲基督伦理的，讲基督伦理没有人讲得过他。所以有人讲是中国教会三个人吧，一个是王明道，一个是贾玉宁，还有一个尼泊生。他们都讲道，他们说这个贾玉宁讲道理，这个王明道是讲道德，尼泊生是讲道路，都是道。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历史很有名的三个人。但是因此呢，但就是我们知道很清楚，你这个我留给王明道的错误的确是这样。所以他的的确确各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坚强意志，因为有坚强意志没有是做不到。你看见吗？他绝对不屈不折不屈，在最艰难环境下他敢起来说话，他敢起来挑战那些新派的人。因此呢，那个勇敢，那个勇气没有人敢说。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等到他经过试炼最艰难最艰难，他从监狱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呢，结果没有多久他一直不平安，听说他一直跪在一个宫殿里面祷告，就好像想起彼得三日否认主一样。因为的的确确他软弱，这个他自己说他软弱。那么然后呢，最后他归到该关里去，所以后来最后还是关，因为他里面实在是不平安了。
那第二次呢，你看见吗？他本来是很高的，他觉得这条路我一定能够走，我要做寻找者，一定要做成功的，不可能不成功的。结果他没想他被盗了，结果他没想到他要对着公鸡面前悔改痛哭，最后最平安的就是请你再把我送回监狱。结果后来他又送回监狱了。那么感谢主，后来呢他就释放出来了。他后来讲的一句话是非常对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一个完全的人是不需要依靠主，可以靠自己，依靠监狱。但是慢慢他就看清一件事情，像王弥陀这样刚强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从前有人说王弥陀好，没有那么好；现在有人说王弥陀坏，没有那么坏。就是你看，你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看现在他身上很清楚的，有主的话，有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等到后来他出来以后，江守道弟兄就到就上海去看他，去看他的，就问王弟兄，他说弟兄，你在主面前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你能不能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告诉我们说你学了什么功课？结果他回答说，不要怕。还是那句话，对于一个蒙恩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是不要怕，对于一个战场的老兵，当他经过许多的苦难，那个压力是没有人能够承受的，几乎全国政治的力量压在他的背脊骨上的时候，弟兄姊妹凭着一个人，没有人能抵挡这个。但是他写出，你可以知道他所经过的是怎样的故事，但那么多年来他最后怎么能够过来的？还是一句话，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圣经里面，不是光是书里面的，不要怕。当圣经被没收，当几乎不可能靠近圣经的时候，感谢主，他的话存在里面，他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也看见了他的笑容。以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想象神怎么带领他的儿女从哪里经过的，那条路没有人能走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根本是讲奉献的话，也没有经过，你不知道怎么走，你只会往道路去走。如果你真经过的话，所以经过人都知道那条路，每个人都是摊子，有许多历史证明都是摊子。你可以，我可以数给弟兄姊妹看，当这个苦难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最有名最有名的人，应该是最属灵的人，通通是摊子，没有人能起来。但是感谢主，现在回过头去看，许多弟兄们可以做见证，他们走过来的。你问问他们怎么走过来的，他们不是摊子是什么，他们不是听见说吃完了那还有路子走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这就是基督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没有苦难，没有难处，我们个个都是个神学，个个都讲公园话，但是迟早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个个都是孩子，所以没有可是傲的。主的确把我们带到能力的尽头，感谢主，现在呢我们能够起来行走。摩西也是如此，摩西怎么说？他的一生的年龄是80岁，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摩西只要过了70岁，他每天的能力都是借来的；过了80岁，每天日子都是借来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能力借来的？很清楚，这就是摊子的故事。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这个？这个日子借来的？是他120岁的时候，他被带到尼泊山，被带到匹兹加山，他能看见整个的迦南地。他没有白内障，他眼睛没有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不是瞎子。从70岁以后，他已经是瘫子了，而且是个瞎子。但是感谢主，就开他的眼睛，一面给我们看见瘫子的医治，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瞎子
能够看见，这不是成就是什么。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知道这条路是怎么往前走。好，我们下一次仍旧继续，我们低头合掌祷告。